好久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Cici。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新的世界，拥有做你想做的勇气。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阿恒，他在裸辞前是一名科普撰稿人。由于大学专业及自身兴趣的原因，他对人文地理、少数民族等话题十分感兴趣，这也是他裸辞后在高海拔地区旅居的动力。第一次和阿恒通话的时候，听到他讲的故事，我十分震撼。他有幸体验了藏历新年浓厚的节日氛围，经过层层筛选进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义工，在三江源看到生物多样性，在那曲与腾讯一起拍摄纪录片。我自认为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他这段藏区游牧经历，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阿恒亲口讲述藏区的生活，以及这段经历对他人生观点上的改变。回忆起藏区的生活，阿恒难以忘记藏历新年那晚的烟花以及别样的布达拉宫。
就今年的那个古兔夜，然后也就是特别圣诞，然后布宫那边也会放烟花，然后大街上都是人在放炮，然后就反正所有的拉萨人都出来了那种感觉。就是在藏历新年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从各个藏区来到这个拉萨，就是圣城拉萨朝拜的人是比那个游客要更多的，而且大家都会穿自己所在地的那个藏族的那个服装。就是你发现那个藏历新年一过完之后，大家好像就穿了是那种现代的服装，但是他们在当地新年是会穿的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是这个我觉得挺值得一去的。然后在当地新年就古兔夜那天晚上，我是和金旅的那个小姐姐就一起在那个天桥上看烟花，然后就偶遇了另外一个小姐姐，然后她是在拉萨，她当时也是就是辞职之后拿着钱，然后就来拉萨旅行，然后旅行到一半就没有钱了，然后他就在拉萨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做了三年，然后今年要离开拉萨。
在西藏的最后一站，阿恒选择来到灵芝，彼时他刚好看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在招募志愿者。曾经他由于经验不足或时间冲突等等原因落选，但这段时间在藏区的生活经历使他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三名志愿者的其中之一。自此以后，阿恒便开启了他在西藏的奇妙因果之旅。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会入选，因为他们那个好像还挺难进的，说是当时好像总共有好几页简历，然后就是挑了十个人面试，然后最后去了三个人。我就是当时就是随便投一下，我说我试一下，然后就后来就去了。然后就是从林芝大概回西安了一个礼拜吧，然后就去了玉树那边做一个市自然体验的志愿者。然后因为在玉树那边的话，就是现在只有就是昂赛乡的那个大猫谷是作为国家公就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特许经营的一个范围，然后就是可以做这个自然体验的项目。然后剩下的两个就是村，由于一些比如说基础设施啊，或者海拔太高，或者说这个路线规划还不是特别成熟，这个自然体验还没有就是完完全开展，然后就让我们去以这个志愿者或者以这个外来者的身份，然后去就是体验一下这个线路啊各个方面的问题。
旅行中总会有些奇妙的际遇，阿恒在大雪纷纷的玉树亲眼目睹了一场活佛祭祀仪式。
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就正好遇上他们在就是他们那边的一个活佛的一个寺庙，就是叫嘎举寺的一个分寺，就是他在他们村的分寺，正好是那个活佛就是去世的那个日期。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就是非常冷，其实但大家都从那个村的各个地方赶来，然后就坐在那个寺庙前面，然后就听那个僧人在念经， 然后就后来我们就跟着当时就是带着我们的那个藏族的向导小哥，然后就进去拜佛，就是那种拜佛和那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就是在更大的寺庙，比如说像布达拉宫这种就是有商业化侵入的这种地方，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你能体会到那种很就未经打扰的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我是在玉树中途的志愿者快结束了，然后他们说就是他们内部有一个要去纳曲那边，就是辅助拍一个腾讯的项目，然后也是需要一个志愿者参与的，然后我就通过他们内部然后又去了纳曲那边。纳曲那边的话是和国家公园不太一样，是主要是做雪豹调研的，所以会参与到一些比如说收红就是回收红外相机，然后看他们那些红外相机的动物的一些情况，还有和当地的就是培训当地的牧户，就是教他们如何来使用这些系统。对，然后就是大概是这些。然后纳曲的因为纳曲的海拔特别高，就是来拍摄的一些人就高反非常严重，就是大概可能一半的人就下去了。而纳曲的就是环境相对于整个西藏地区吧算是环境比较恶劣的，因为那个地方不长树，然后就是但是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离那个羌塘还有可可西里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所以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藏羚羊它就在那个你的那个车的旁边在跑，然后也是比较震撼的。然后后来从那曲回来之后就基本回归正轨了吧，就去了景德镇、鹰潭和杭州，然后后来就回北京了。对，
阿恒在西藏的经历似乎充满机缘巧合，好像命运一直把他带到了他想去的地方，并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我之前也看了一个综艺节目，然后当时那个上面那个李雪琴他就说了一个也令我印象挺深刻的，他说他们东北人就是捡塑料袋，然后捡了这个塑料袋就是攒在家里，然后可能等哪一天用上就把它拿出来。其实这个观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就是一个因果的观点吧，然后也印证在了我就是我的旅行途中。比如说我当时在林芝来申请这个沾水的这个志愿者，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去到当地的这个旅行经验，就没有去到高海拔这个经验，他们肯定是不会来接受我这个志愿者的。对，所以就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是有因有果，然后你就要慢慢去做就好了。
我很好奇究竟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好运气，阿恒给出了答案。
就是你得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吧，或者是大的规划，就是说你想做的这个事情不是说就是和另外一个事情它是千差万别的或者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因为我就是能参与到山水这个项目，除了我是一个就是有这个高海拔经验的人，然后其次呢我上一份工作我是一个科普撰稿人，我有这个新媒体写作然后包括拍摄然后摄影这样一些能力，然后才可以去匹配他们这个志愿者的项目。然后再次呢我本科也是学就是和环境相关的，有可能这些点结合起来呢然后才匹配了这个项目。其实我也不是说有多么的幸运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本科毕业我也去申请过就是山水的志愿者这样的项目，因为当时就没有被录取。对，然后可能还是自身的积累不够吧，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选准一个方向，然后就是能行动就去行动，然后去做，然后也许可能当时没有用，然后或者什么，但是就未来的有某一天，它肯定是有用的。
其实阿恒也坦言说自己曾经也有过内耗，每天待在家里胡思乱想，但后来他认为想太多是没有用的，有想做的事情立刻去做就好了，不管结果如何，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就是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是只有你去行动了然后才能会有事情发生，然后你可能才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带给你一些 机会啊，或者带给你一些教训，但是这都是很好的，就是走出舒适区。但是前提是你想做这个什么，想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得想清楚它会带来的一些后果，然后你要去能承担这个责任和后果。
在藏区生活的这段经历的确深深影响了阿恒看待生活的态度，他开始放平心态，学会活在当下，不盲从他人，而是尽可能做自己喜欢并且能够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事情。
我就是去藏区去多了之后就会，就是也不是光是藏区哈，就是西部包括新疆啊甘肃这些，就会觉得就是我经常会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朋友就让我不要再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你越思考就会觉得它没有意义。然后后来呢，我就是我也就是可能和一些藏族朋友聊了，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活在当下，就是因为就是生命都是无常那种感觉。然后因为知道很多藏族他们是不存钱的，就不是像我们就是要存钱啊，买房子啊，或者是买车什么什么结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们就是不太存钱吧，然后就可能更及时行乐这种感觉。然后我现在也是就是比较活在当下吧，甚至有可能说活在当天的这种感觉。我是会觉得就是可能有的人就，但是我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比如说有的人他取得了一个很高的学历，或者是他得到了一个很高的官职或者什么这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可以去做这些，但是我也可以去，比如说我去送外卖，然后或者我去洗盘子，这些我也都是可以，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个比较矛盾的是，就是可能在中国吧，就是在中国，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年龄的焦虑，然后包括一些赡养父母方面的责任，然后就造成了你这种的想法，可能就是你自己其实也在矛盾这个事情。就是假如说按照那种随遇而安到哪个城市然后找一份工作，这样打工的生活是可以维持你自己的，但是就是可能一些社会上的这种声音或者是家庭给你的声音是会就是会牵制住你的。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但是我现在尽量是让自己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然后活在当下，是然后尽量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是看到大家都进大厂或者是都去考编制，然后我也去那样做。就是我还是想找到就是能赋予自己就是活着的价值或者意义，就是让你就是做着觉得你做这个事情你很开心，就是你也觉得它有意义，然后就是也能养活自己。
如果你也想到西藏旅行，阿恒作为一个在藏区深度生活过的人给出了一些小建议。
对，所以如果就是你有机会去就是去西藏那边或者去藏区，你可以提前看一下他们，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节日，因为他们其实节日还蛮多的，比如说什么雪顿节啊，上个月其实是那个萨嘎达瓦月，然后是那个月应该是那个佛祖就释迦牟尼诞辰的那个日子，然后那个月的话我不知道具体的活动哈，就是有的寺庙会跳那个金刚法舞，就是有一些法会，然后是不能杀生的，就是那个月，就是萨嘎达瓦，应该是上个月，我不知道现在结束了没。然后我可能有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些雪顿节，然后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藏区它分卫藏那个安多和康巴嘛，然后不同的它节日也不太一样。对，如果你要去的话，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就是有什么节日，然后你可以去到当地感受一下那个节日，真的特别好玩。然后比如说最近比较临近，就是七八月，然后大草原上一般都会有赛马节，然后赛马节除了就是大家赛马，然后因为大家来赛马，然后也会有那种就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然后可能就是有那种草原上的爱情故事吧那种感觉，然后大家也会穿的相对来说比较华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草原上比较有趣的游戏，然后也是很有意思。
谈到 gap year， 阿恒有一些建议也许能帮到你。
这个 gap year 还是分个人吧， 分人而言，就是假如说你没有那种就是说需要比如说买房子啊，或者是赚大钱啊，或者说是要尽快结婚这样的一些硬性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个约束，然后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gap year。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真正比如说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吧，还是以现实生活为主。但是也有一种人，就是他可能现实的经济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他在这个 gap year 的这个途中呢，他会发现自己一些新的这个技能点，或者遇见一些新的人，然后这些技能点或者人，然后也可以触发他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我觉得如果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话，这个 gap year 对于就是有约束这些人来说还是挺好的。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就是想 gap year 的话，这个心态一定得调整好。就是可能你刚开始 gap year， 就是 gap year 或者说是你 gap 半年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心态上调整不太好。但是我是觉得你既然做了这个决定的话，就顺着你想要达到这个 gap 的这个目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途中来更好的一些发现自己，然后调节自己，对，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去焦虑，要不然这个 gap year 就没有什么用了。
也许你会感叹阿恒这一路在西藏的精彩经历，但他说
大家的生活其实都是一部电影，就看你怎么过了。
节目的最后悄悄透露一下，几个星期后我和阿恒有了第二次通话。他再度辞去了不太合适的工作，准备到川西做义工，很开心看到他在追逐着自己热爱的事情，希望未来我们都能一切顺利。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